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5月25号，礼拜二，我们今天不废话，进行科技 email 单元。首先，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个我们长期可以注意的讯息。有很多听友呢，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播出之时、播出之前，总会来问说：“听说你们有一个非常棒的，或者是我听到你们有一个非常棒的单元，科技 email， 科技 email， 但是这个 email 我总是没收到。你不听节目，你当然收不到了。那我们也没办法每位听友寄给您。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特别给各位报告一个售后服务的讯息啊，也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 co-host 王道环先生。”在科发月刊每一期都有一个专栏叫科技新知，大概这个每一个月的节目的主要内容都会刊登在这个专栏里面。科技新知，像比如说我手边就有最新的一期啊，什么狗跟狼啊，还有树栖哺乳类比较长寿啦，还有这团结力量大，那你一听就知道了啊，那就是赖孙德芳作曲，这个作词啊，随便谁作曲的细菌社会是吧。单元呢，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我们过去在这个单元里面播出的内容，那它也会刊登在下一个月，而且是热腾腾的的这个科发月刊，科学发展月刊。那么专栏叫科技新知，作者当然是我们的co-host 王道环，道环兄。
大家好。
道环啊，这个科技新知这个专栏，可以替我们的朋友整理这一些整个的这个讯息，你应该跟节目还是略有不同，你还有一些分析跟看法在里面。
不，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很简单，就是口语跟文字的表达方式还是不一样，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写出来了，我觉得写的还算是文通俱顺的，可是我在这个节目上讲的时候，我就讲的不顺。
就像文言文，
有的时候是像
拿我们这个节目当实验品，
有的时候是像有像文言文，可是有的时候是因为口语表达方式本来就跟文字不同，
是
因为文字你基本上是你是眼睛，你是看着上下前后文的，
是的。
那可是你听口语的话，你大概没有那么容易的这么一个参照点，那所以在口语的表达上，通常要更为周延，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口语表达，在某个角度来说，其实不怕重复。
是，
你有的时候你宁愿要多重复，
对
我们的听众朋友才会听得比较
清楚，对，而且更有所谓的知识教养的这个方效率啊。
是。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对文字啊跟语言啊有一个基本的歧视，就是认为语言哈能够灌输或提供的资讯不如文字，大家还是要手里头拿个文字看看，觉得踏实点儿。是吧？这就是我们的听友会打电话说，你们那个节目是不是可以啊再服务一下，把文字给我们看看。所以这个就在科学发展月刊里头的这个科技新知这个单元，这个专栏就有更大的效用。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科学发展月刊的网站，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服务，就是它的搜寻的功能是非常的强大，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它可以全文的下载，那是 PDF 档的全文下载。
是，
所以那个就是有朋友有兴趣的朋友，他未必一定要订阅科学发展月刊，他每个月只要在网站上
下载个科学发展，
对，就是下载这个专栏也就可以了。那当然，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再宣传一下，就是像这一个月的科学发展月刊，那就很值得我们的朋友，全文的阅读的，而且是整本的收藏的，因为5月号的科学发展月刊，它的主题就是昆虫。
昆虫，
对，昆虫。那我相信啊，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里边，最令人感兴趣的应该就是昆虫。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用每一个人他一辈子曾经花过一小段时间，对特定的对特定的生物感兴趣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他答复都是说昆虫。
我是对异性的人类。
啊，我对小的时候，
我有很小一段时间。
小的时候，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三五十年。
对，我当年事实上也这个喂过蚕宝宝啊，那也是期盼的自己可以成为养蚕专家呀、啊，而且甚至长大还有一阵子也期盼自己能够写出法布尔这种昆虫系的这种。
你的发育太迟缓了，在你看法布尔的时候，我已经去看。等会儿，来人，你提到法布尔，我就要回到我们的主题。大家都知道法布尔的昆虫记，
是
对吧？而且不管你看过没看过，听也听得觉得你都已经很熟了。
是，
可是我们对于这个写作，仍然是有好奇的。昆虫记的写作，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对于昆虫实际在，比如中国或者台湾、我们能够关心到的昆虫的概念跟应用，也恐怕是一个长期的关注的问题，比蚕宝宝要稍微更注意一点。
我们换个方式谈好了。就是说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对昆虫发生过兴趣，哪怕是非常的短暂。那也就是说哈，在所有的生物中间，人类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昆虫，而且花过最多心力的观察的也是昆虫。那现在为什么谈起昆虫来，那我们心目中似乎只有一部宝典，那就是法布尔所写的昆虫记。
对，
那我也必须承认法布尔的昆虫记的确写得非常好。那我们国内呢，我们国内其实最近十多年来也有专家学者写了很多跟昆虫有关系的书，甚至有一些写的还非常的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想要阅读有关昆虫的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是第一个想到的是法布尔，而不是我们自己国内的专家所写的那些书？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那我的答案其实是应该是这样子讲，那就是我们往往误以为法布尔的昆虫记它之所以精彩，那是因为法布尔观察入微。OK， 那
是，
那我会觉得那这是一个完全的误解。那法布尔的观察入微跟我们国内的许多的学者老师的观察入微，我觉得在程度上没有差别。
是，
甚至有的时候我想你有时候观察你的孩子，我们有时候观察这个小学的这个学生，他们在养蚕宝宝的时候那一种专注的精神
不亚于法布尔。
真是不亚真是不亚于。
OK，
那好，那问题来了，那好了，有那么多人有非常这个细密的观察的能力，也有这一种观察的经验，那为什么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类似或是可以跟法布尔的昆虫记比拟的作品出现？那这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了。那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法布尔的昆虫记它真正精彩的地方其实不是它的描述，而是他的动机，就是驱使他去做这一些观察的动机。其实法布尔写作昆虫记有很明确的动机，他那个明确的动机就是要跟当时流行的达尔文演化论辩论。那法布尔是不相信达尔文演化论的，
是
法布尔是想要利用他的观察来证明像昆虫这一种生物，那他所拥有的本能不是演化出来的，而是上帝创造跟设计的。所以他的很多的观察是有这么一个巨大的目的的。那因此他写作起来哈，那你就会容易让人觉得有趣。
对了，虽有张力，
虽然他表面上，我相信大部分读过法布尔昆虫记的人，大概都没有察觉到他的这一个动机。
是，
那我们读的人是很有趣。那关键在于那些趣味是怎么来的？我觉得是源自于
一个内在的驱力，
一点不
啊，这个很重要，
一点不错。
你也提醒了我们，如果还有机会再读法布尔，现在法布尔每几年就会再出一次啊，
一点不错。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角度，
对对，
去更细腻的去察觉，哎，它不只是一个动机哦，它同时也变成了一种写作的方法啊，
一点
也提供给我们一种 关照世界的方式。
一点不错。也就是说一个好的这个研究的动机可能才是写出好作品的关键。
是。
Okay.
好，你对达尔文不服气吗？啊、你对王道环不服气吗？赶快写，写你的昆虫记。不过好像这一期科发月刊里头的另外一篇文章也跟昆虫有关，他的昆虫专辑里的很多是吧，以虫入药。
对对对，那我这由于这一期的专题报道是昆虫，那有好几篇文章，那我觉得其中有一篇一定是所有人都会感兴趣，不管你对昆虫感不感兴趣。
是。
那这一篇文章的名字叫做《以虫入药》，作者是杨永玉以及李厚金两位学者。
嗯、
那杨永玉是屏东科技大学植物医学系的教授。
植物医学系。
对，那李厚金是台湾大学昆虫系的教授。
嗯、
那你只要听他们两个人的直升，你就可以知道。那这篇文章大概在谈什么东西？
嗯，
那我觉得《以虫入药》这篇文章里面哈，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冬虫夏草。
从来不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是一种复合体，那它指的是真菌寄生在蛾类的幼虫里。
等一下，你再讲一遍。
真菌
我知道，
对，
很古老的一种
是。那还有蛾类的幼虫，蛾，比如说蝴蝶跟蛾都属于鳞翅目，
是。
那蝴蝶跟蛾的幼虫都是一种类似毛毛虫的东西，
是。
好了，那这一种毛毛虫被真菌侵入了，
嗯，
被真菌寄生了，
是。
那这个我们说冬虫夏草的冬虫，指的就是这一种被真菌寄生的毛毛虫。那
不是蛾，还没有变成蛾。
对对对，就是蛾跟蝴蝶它们的在幼年期都是毛毛虫。
毛毛虫。
对，在毛毛虫的阶段，它、
嗯、
们就被真菌侵入身体寄生了。那真菌在它们身体里面繁殖。
啊、
大量然后大量的繁殖。
它们还活着吗？
然后把它们的身体给掏空了。
哦。所以不活了。
对了，所以所谓的冬虫
是一个虫
的
尸体，
是这个毛毛虫的僵尸。它的身体里面充满了真菌。
是。
OK, 那这是冬虫。
是。
那等到它死了，也僵硬了，身体僵硬了。
它已经死了，它已经。
对。对，那这就是冬虫。
啊。
那好了，等到春天来的时候，这个僵硬的尸体里边的真菌
是
就冒出芽来。
哦，真菌还在。
对，真菌在，冒出芽来。
是，
冒出芽来，那就叫做夏草。
夏草。
对，那就叫夏草。
夏天的时候吗？
那就你基本上就是冬虫夏草，就是描述的是季节的变换。
哦，
你现在先不要具体的去说它是不是一定是夏天或一定是冬天。
是。
总而言之一定是越过了不同的季节。
是的。
OK。所以冬虫夏草是两种不同的生物的复合体。
是。
那它的确是这个怎么样讲呢，可以入药。在这个也不仅仅是在中国传统的中医，其实在这个西方一些少数民族也是拿这一种东西来入药的。
所以它不是开玩笑的。
那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迷信。
到目前为止就是说已经在冬虫夏草里面提炼出虫草素以及虫草酸的主要的化学成分。
是。
那虫草素跟虫草酸，那事实上都有这个生理作用。
嗯。
那它跟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这个还有一些癌症可能都有关系。
是。
所以冬虫夏草是这么回事。
嗯。
那这是读这篇文章里面我的最大的一个收获，因为这个好像冬虫夏草，你假如去大陆旅游的时候，是最容易遭到人家跟你推销的一种东西，
容易上当
了，而且非常非常的贵。OK,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由于我们的相关的知识也不够啊，你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嗯，
那你现在至少有读了这篇文章以后，你有一个初步的。
我可以问一下，是什么样的真菌？它有特定的名称吗？或者有特定的种类的真菌，以及它有特定种类 种类的蛾吗？
有，通常那个蛾基本上是叫做蝙蝠蛾。
蝙蝠蛾。
对，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蛾。
嗯、
那像真菌，那真菌的种类是太多了。
是。
那可以寄生在特定蛾类幼虫里面的真菌，当然也是一种特定的真菌，
嗯、
不是任何一种真菌都可以这样子繁殖的。
是。
那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我们是看它最后形成的冬虫。
嗯，
我们最后形成的冬虫
是
那这一类的冬虫通常
夏草
那、
不是最后
形成就是那个毛毛虫的僵尸
哦，
对我们入药的是用那个东西
是
对那个毛毛虫的僵尸，假如冒出像草一类的东西，那是真菌在冒芽。
嗯，那个也可以有药效吗？
那当然是没有错，可是我们通常在中药材店里面买到的
冬
虫夏草，事实上是冬虫，
是
那个僵尸。
是，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8.16.98张大春泡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是王道环先生。再提醒各位，如果您对王道环所主持的科技 email 这个单元的内容有兴趣的话，每个月可以看一看科发月刊里面的科技新知这个单元，很多的内容都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所讨论的。假如您希望有一个文本的依据，或者以后还可以再查考，那么不要忘记科发月刊，科学发展月刊，不容易买到，三明书局有卖。如果说实在想要找，上网去找科学发展月刊也能够查得到。接下来我们要谈今天的科学新知，血液里面有很多脂蛋白，这脂蛋白三酸甘油脂我最清楚了。哎，我这个年纪开始叫三酸甘油脂，是吧？
三酸甘油脂是大家最熟悉的脂蛋白。
嗯、
那有许多脂蛋白含有丰富的三酸甘油，那就是三酸甘油脂、
嗯。
那今天要谈的是另外一类脂蛋白。
哦、
那这一类脂蛋白的蛋白质的部分叫做脂蛋白原，原是原始的原，
原始的原，
脂蛋白原一 ABCD 一的一，
脂蛋白原一，
对，那英文的缩写是四个英文字母，是 APOE、
嗯、
那 APO 就是脂蛋白原、
嗯、
OK， 那这一种脂蛋白那就是 APOE，
是
身体代谢三酸甘油脂的机制所不可或缺的分子。
哦哦，
简言之，脂蛋白原一，也就是 APOE， 可以调节血脂肪、
嗯、
去除血液中的胆固醇。
啊、好，
那制造脂蛋白原一，也就是 APOE 的基因位于人类第19对染色体。
嗯，
那这个基因呢有三种形式，分别是二型、三型跟四型。
嗯，
那其中呢三型是正常的，那在人群中的比率大约是三分之二。
什么叫人群中的比率？
就是说带有正常的这一型的这个基因的人
啊，
大概有三分之二。
是。
那第二型第四型都因为突变而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
嗯哼。
所以第二型与动脉硬化有关系。
Oh.
那第四型除了动脉硬化以外还与失智症，也就是阿兹海默症、
oh.
有关系。那带有第四型基因的人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比其他型至少要高三倍。
等一下，带有二三四型是、
不
是选择性的吗？就是说你有这个就没有那个了吗？
当然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一个基因、APOE 这一个基因
有三个形态，
有三个形态、
嗯、
那每一对基因其中的一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
嗯，
你譬如说你的父亲跟你的母亲给你的都是这个三型
啊
都是三型的话，那恭喜你、嗯、那你是正常的、嗯、你、
啊、
OK。 那假如这个你的父亲或你的母亲一个给你二型，一个给你三型，
嗯，
那就表示你只有一个正常的，另外一个是异常的，
而且是与动脉硬化有关的。
对，
嗯，
那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第四型。
嗯，
那就是说你的这一对基因里边，
嗯，
假如有一个是第四型的，一个是正常的，那你得到失智症的风险要比正常人 要高3倍。
嗯哼
，OK， 要是你的这一对基因两个都是第4型，
嗯，
风险则是正常人的20倍。
哦
，OK， 就是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是正常人的20倍。那不过呢，5年以前。就是2006年啊，美国有一个 Rush University， 就是拉舌大学。
拉舌大学。
那的科学家却发现了啊，这个第四型的 APOE，可能对人体有益。
有好处。
有好处。
哦。
那这一个这个 Rush University， 我们国内的听众可能不是太熟悉。
嗯嗯，
我们必须要稍微介绍一下。那这个大学呢位于芝加哥，它这个是1972年才创校的。
很新的大学。
对，它是一个以健康科学为专业的大学，它没有一般的什么文理科系，它基本上以健康科学为主，包括医学院。
是。
那Rush University 的医学中心的助教授，他是一个中国人，他姓韩。
嗯。
那这个叫做韩杜克。那他发现脑子受到重创的军人，
嗯，
要是体内至少有一个第四型的基因，
嗯，
也就是与失智症有密切关联的这个基因。
啊。
那他的记忆力与注意力都比较好。
哎，
我特别要提醒啊，
嗯，
第一个是脑子受到重创的军人，那美国怎么会出现那么多脑子受到重创的军人呢？伊拉克，
对
对，那脑子受到重创的军人，你想想看，脑子只要受到重创，那第一个丧失的认知能力，基本上大概就是
记忆力
与注意力。
嗯
，OK， 可是。这个同样是脑子受到重创的这种军人，
嗯，
那通常他们一定是年轻。他们不可能是老头。
对，没有失智的问题。
对，
嗯。
那这样他要是他身体里面带有一个第四型的这种基因，也就是与失智症有关系的这个基因，诶，他的受创的程度反而会较轻。
哦。
OK。那事实上早在公元2000年，研究人员就已经发现第四型这个基因呢，有益于年轻人的证据。
嗯哼。
那参与研究的年轻女性要是带有一个第四型的基因，智商就稍微高一点。
哦，真的。
对对对。
所以智商现在还能成为一个指标。
那因为这一些女性哈，她们在这个智商测验中的非语文部分表现得比其他人好。
嗯嗯。
那公元2001年发表了另一份报告，显示在捷克体内有第四型这一种基因的人，有 87% 能够上大学。
嗯。
OK。那这个 APOE 其他型
2、3型的，
对，嗯，那只有55%上大学，
哦，差很多，
对对对，
差1/3。
这那其他型的人也比较比可能成为中辍生，包括正常型。
这是在捷克，
对，这是在捷克。那此外呢，美国与英国的研究人员还分别发现，18到30岁的年轻人，那体内要是有第四型的基因的话，嗯，那他在从事需要动用前额叶的作业的时候，
是
表现的就比较好。
嗯，
特别是需要一心二用的作业。
是。
那去年，那这个牛津大学心理分析系资深研究员麦凯，那，他用这个大脑扫描仪器所做的研究哈，显示哈，第四型携带者在记忆测验时，脑子里涉及记忆的关键部位活动得特别激烈。OK， 也就是说哈，这一种基因让人在年纪大了以后容易得失智症，可是却在年纪轻的时候帮助他的记忆功能。
是。
OK， 因此呢，老年人口中失智症患者较多，
嗯，
也许只不过提醒我们，他们能够顺利活到高寿，是因为他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第四型基因协助的结果。
嗯嗯。
OK，
但是我这样我会倒过来想啊，如果是第19对基因里头有这2、3、4型，照你这样讲，完全都是没有观察都没有错的话，那很可能表示你年轻的时候太喜欢一心二用，你老年就会失智症了。这不是这样讲更明白吗？更明白小畅，你需要做那么多研究，你年轻的时候少花脑子，不要去考第一名，
不
要像王大环一样去
你这一种解释不是一种生物医学的解释。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下结论。我的结论是这样的：一个生物医学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那就是同一个基因在人生的各阶段功能不同，对人生的影响也不同。
嗯，
可能是常态。
嗯嗯，
你要是真正了解这一点的话，
嗯哼，
那你大概就不会对生物技术抱持厚望。
嗯，
你千万要记住这一点。就我们现在的生物医学研究通常都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一个基因就决定一个特定的性状。那你从出生到死亡，那这一个基因都只有一个功能。
嗯，
那事实上我好像在这节目上反复的已经讲了十年了，那就是一个基因在人生的各阶段可能发挥的功能不同，
是
甚至在身体里面各个不同的器官里，
嗯，
它的作用
也
不
一
样，
对某个器官有用，可能对另外一个器官可能有害。
对了，你这就是生物医学的解释。
不对，我还是觉得你小时候不要一心二用，你上课还是专心一点，免得老大得失智症。这样回去跟孩子啊讲，跟孩子上课就专心了，你知道，不会到了老大了，像马英九这个年纪了，还要去盖生技园区，笨得要死啊！来吧，我们来看地震与火山吧。啊，等等，我们要到下一段才能再说。
News 98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一面的单元，道涵兄在我们现场。道涵很喜欢听郑春奇节目，对吧？你知道郑春奇说我们人类破坏自然，这破坏地球破坏很严重，这个地震火山平人啊啊，当然这个蛮好玩的啊，就是提醒我们要节能减碳，这个不管了。我们今天下面一个题目跟郑春奇啊，不跟这个地震跟火山爆发有关。
你未免太过于厉害了吧？火山地震可以谈到节能减碳？这样子，那今年
我听郑春奇节目，
今年还在过年期间哦，2月27号，星期六下午2:34:14，
哎，
这是台北时间。那南美智利发生了瑞士地震仪8.8级的强震。
对，
那这个三星期以后，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有452人，其实相对来说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那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地震排行榜，那史上十大强震中间哈，有三次发生在今天的智利境内，那其中包括了这十大强震的榜首，也就发生在智利，
9.5级，
就9.5级。那它其实发生在上一个世纪，而且是我已经出生的这个年代，那就是1960年5月22号。
是，
那那一个强震有1655个人死亡。
嗯哼，
那这一次也就是2月27号礼拜六发生的这个8.8级的强震呢，排名第七。是史上第七这个强度第七的。
它不是八级，是8.8，哎。
对啊，8.8级啊。所以排名第七。
嗯哼，
排名第七。那这两次的震央齁，都很接近。那1960年的强震发生于叫做瓦迪维亚的地方。
瓦迪
维亚。哎，那很凑巧的是齁，在将近200年前，也就是1835年2月20号，达尔文也在瓦迪维亚亲身经历了一次地震。
是。
那1840年达尔文那时候已经在伦敦了，那他在伦敦的地质学会发表了一篇报告，他指出震央附近的火山几天后发生了不寻常的活动。
嗯哼，
而整个那这个智利的火山链，在那一年，也就是在1835年之内，那不时显得非常的不平静。
嗯嗯，
那当然用不着说了，那达尔文他所根据的资料主要是当地人的报道，那一些报道的可靠程度是难以评估的。
嗯，
那例如说跟达尔文同时去访问智利的小猎犬号的船长费兹罗，
嗯，
那他也经历了那次地震，那可是他事后抱怨震央附近的火山在地震前地震之后的状态流传的说法各不相同，因此他无法厘清事实的真相。
是。
那去年年初哈，那这个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团队，他研究智利与安第斯山脉南部火山群的地震与火山活动记录，
嗯哼，
发现强度超过瑞士 8.0 的地震的确会 导致较多的火山活动。
是。
那特别是1906年到1960年之间，由于记录非常的清楚，那地震之后，火山喷发率超过背景值的时间长达12个月。
背景值是？
就说我们平常火山也有时或不时的活动。
啊啊啊
OK。那也就是地震引发的异常的火山活动
长达一年，
可以长达一年。
是。
那估计每一次地震引发的火山喷发事件，也就是说可以推估是因为地震引起的火山喷发事件至少有三次到四次。
是。
那至于影响的范围呢，它不仅仅是在震央附近，距离震央500公里外的火山易受波及。
哦。
所以你到了这就涉及到火山喷发的机制。也就是说齁，地震所造成的动态性的影响或者静态性的压力都可能引发火山不寻常的活动。
是。
那这个研究团队他们回溯了历史资料，也发现了同样的关联。那更有趣的是美国加州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地球物理学家葛罗斯，他相信智利这一次强震，也就是2月27号的这一次强震，可能已经改变了地球内部的物质分布。
哦，
那地球的自转轴都因而发生了变化。
嗯哼。
那他告诉记者说，这一次这个智利的地震的后果是使得每一天的长度短了 1.26 微秒。微秒是多少？
微秒是多少？
百万分之一秒。
百万分之一秒。
对，所以
那是一个数字，那是一个还是一个有蛮很大的数字。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也就是地球每天短了，
对了，
我们的寿命会变长，是吗？我本来只能活90岁的，可是我活了，就每一天短了一秒，我就会活多活一点，是吧？
你是乐观主义者。
不是这样吗？
不，你当然是这样了。可是我的意思，你这种思路是乐观的，那你还有悲观的思路。悲观的思路就是觉得，假如这一次地震就短了 1.26 微秒，那下一次地震不知道还要短多少。那这个
我就越活越久啊，有什么好悲观的？道环，我跟你这么多年了，你还不能被我传染一下吗？